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在与我们同在的主，天父，借着你的话，用你的灵，把你自己显现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宇宙天地的上帝，而且你是到如今依然做事的主。天父，就求你在下面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你自己的话能够苏醒我们这些愚顽的人。天父，我们把我们的心身灵交在你的恩手当中，让我们可以遇见复活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呢，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结束。我们上个礼拜看了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所遇见的一些的经历。从二十章开始呢，是讲到保罗离开以弗所，然后中间打算回到耶路撒冷这段的经历。这段的经历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有三十几节的内容。我们今天重点会花时间讲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或者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的一番劝勉。这一段呢，是《使徒行传》当中唯一一段保罗讲给基督徒的。其他的这种讲论全都是给当地的人或者非信徒的，就这一段是讲给基督徒的，那是讲给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大概会看一下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讲到教会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做的表率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在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看我这个能走不能。不能，可以了啊。Alright,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大概我们会花一点时间看一看他结束第三次旅行布道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最后从第十八节开始，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一直到三十几节，讲到保罗对教会领袖的劝勉。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整个的行程哈。他的行程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呢，不是几个部分，就是他劝勉以弗所教会他今天我们的二十章的讲道会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他的行程，第二个就是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从十七节到三十五节。那这个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他的路程哈。我大概跟大家画一下，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你如果看这段圣经，这个是路加写的，他很详细的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的时候他的地名和很多的人名。你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完了就好像是一个流水账哈，把它记录下来就结束了。我们除了知道这些地名跟人名之外，其实想要明白路加在写这段圣经他想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记不记得在第十九章在以弗所发生的事情，对吧？然后第二十章第一节，他就是这些乱世过了以后，然后他就打算从小亚细亚省，然后到这边叫做马其顿。记不记得马其顿的呼声在第十六章哈，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啦、腓立比啦，都在这边，比利亚也在这边。这个是讲到在马其顿，这个底下的哥林多是亚该亚省，看到吗？这是个大的省的名字，哥林多是这个地方的很重要的城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雅典，所以哥林多跟雅典。保罗在你如果看第十九章，将近是二十一节，他就说了他自己旅程想要有一个定规，他有一个他这个想法。他的想法当时是说，我就打算从以弗所到马其顿，还有亚该亚省去访问这些教会，然后在哥林多或者雅典就打算坐船一路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他打算结束第三次旅行布道的工作哈。然后从第二十章开始，他就跑到这些教会去，然后一直到雅典，然后打算从这个地方离开的。 然后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的旅途受到中断，然后就从陆路，然后就走了一大圈。他当时在19章想要做的一个工作，也是保罗跟巴拿巴经常做的工作，也是教会非常非常需要的工作，就是当一个新的教会建立以后，他不停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劝勉的工作。你看第20章的第一节，乱定之后，保罗来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然后走遍了一带，又用很多话劝勉众门徒，然后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他在做这些地方，这些教会，你记不记得马其顿的呼声？16章，上帝把他从亚细亚、亚该亚省拉到那边去，在那边建立教会，然后在这边有很多的事工的工作。第16章、第17章，打在哥林多的雅典。现在他已经回到小亚细亚，就是在以弗所。他打算回去之前，他要特别的要转一个大圈，从这边然后转一圈，整个的目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劝勉众人。劝勉这两个词，它大概的意思是说，让你们所信的东西和你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就是我现在我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恩典的上帝，我们得永生。那我每天所面临日常生命的挑战跟问题还有难处，这些我相信的神学和我日常面临的所谓的一切的困难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他做了一个工作，劝勉的工作，就是帮他们能够让上帝，他们所相信的上帝能够跟他们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就是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在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这个是教会建立的或者成长的一个关键点。这是讲到第一点哈，他就返回到马其顿和希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回到这个地图，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再回我们看圣经哈，他在第二节讲，在第三节，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要坐船往叙利亚，就这边，他打算就从那个地方希腊一路坐海路，然后就下来，这个比陆路要快很多的啊，所以他的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计划啊，在那里住三个月，然后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然后列了很多这样的一群人。然后到第六节，到了 Troy， 就是到了特洛亚，然后在那个地方有推谷，然后有一个神迹。那个地方在哪儿？他打算从这边到这边，然后有人要害他，有人说在注释书说有人打算把他从船上推下去。反正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就不走海路，他就回到陆路，然后一直再经过马其顿，又劝勉了一次。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一直在看手机，他写了一本书叫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在第三次旅行步道，他写了罗马书，所以他没有闲着，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啊，过一会儿会帮助我们来思考。他在特洛亚，然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段圣经挺有意思的，这个叫 Eucetus， 就是油推骨，这个是个小孩是个少年人，你可以说。从这段圣经里面大概你能看到了一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我给你稍微讲一下哈，那个是他们在晚上聚会，七日头一日，然后点了很多的灯，对吧，然后小孩子坐在窗口，可能是保罗时间讲太长了，一直到深夜，老兄睡了或者累了或者听烦了，一下就跌下去，从楼上跌下去，直接摔死个熊了，对吧，保罗跑到楼下把他救活完了以后，也没有送到 emergency room， 也没有干什么，直接回去接着讲道啊，大概就是这个故事，然后大家都大得安慰。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大概知道这个事情，有人说是 resuscitation， 就是保罗把他救活在他的身上，然后就 no， 这个整本《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啊，他大概知道什么人是死了，什么人是不死了啊，他记载这件事情记载这么详细。你大概知道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这个孩子真的死了，保罗真的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在圣经里头，除了耶稣让人死里复活或者耶稣自己死里复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死里复活的故事呢？ 当然有了，在列王记下第大概在第四章，以利沙这一段圣经跟那段圣经基本是 word for word， 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大概路加在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回想到在圣经的人物里面有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个叫 Eucritus， 油推骨哈，是吧？叫油推骨，这叫什么？油推骨呀。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把这件事情记载了。但是从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当中，你大概能够看见，在初代教会，这个是外邦人教会哈，这个是在记不记得在哪里？在特罗亚哈。我把这个地图放在这边，就是想要告诉你，离当时的耶路撒冷、耶稣定死还有他的门徒有多远。这个已经是在完完全全是在外邦人了，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它记载了在初代教会的主日聚会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晚上聚会，你知道为什么在晚上聚会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晚上聚会？因为白天没给假，我们礼拜天要放假嘛，对吧？你现在他们那个时候礼拜天没假的，七日第一日就是星期天，就在晚上聚会。然后他们聚会做什么工作呢？他们在掰饼的时候，所以很多聚会基本就是主餐聚会。然后他在这个聚会当中，他做什么事情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在里面有叫做讲道和讲了多时，对吧？第九节。然后还有说把童子聚会，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了许久，讲了多时，谈论许久。这两个词稍微的有些不太一样，一个就是讲到说跟别人之间对话，就是在就不是我一个人讲，不是保罗一个人讲，是跟其他人在做对话。另外一个词就 homily， 就是讲的讲道。这两个词在这里面都有用到。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当时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的主日聚会，它是已经是在主日了，已经不是在安息日了，是在主日。然后他们聚会基本包括有主餐、讲道，你可以说小组，你可以说互相的这种互动，那跟我们现在聚会差不多，只不过这里头没有提到诗歌哈，没有提到诗歌而已。所以在使徒的行传第二十章，从这一段圣经看到初代教会的聚会的状况，还有油推骨这个人的复活。好，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记不记得保罗我们已经看见了哈，这件事情是真实的状况初代教会聚会的时间和他聚会的内容。当然，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说，保罗打算从水路从希腊回到叙利亚，然后因为有人要杀他，他就回到陆路，然后这个陆路呢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二十章中间的第十几节，然后他提到保罗说一定要在五旬节之前，或者受难日之前，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已经比较急了。所以他不是说我有很多的时间的，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旅程的安排，然后因为坏人做的事情，坏人定义要杀他，他整个的旅行计划就完全受阻。先把他放在一边，你现在想一想，你在你的生命跟生活当中，不管是属灵的还是你自己人生的计划，受到很大的拦阻，而且你明显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因为旁边的人的原因造成的拦阻，你的第一个心情是什么心情？终于攒了三年的钱，一年前就买好了票，打算去大峡谷玩的啊。去了前一天，孩子病了，或者老婆把车撞坏了，或者说反正这些事情，哦 ，come on， man， 啊，对吧？你的这些计划没有错，你的想法也没有错。保罗的计划跟想法都很好，他在他生命中间计划受阻了以后，他 的心情跟他的想法，或者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你跟我可以思考的，是你跟我可以思考的。如果他当时就一路坐船下到叙利亚，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先不用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罗马书能不能写出来在当时我就不知道了。尤推古这个孩子能不能死而复活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他没有走陆路嘛。所以上帝，当上帝把你我放在一个我们不想要的环境和计划当中，有两件事情你跟我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上帝是掌权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掌权的上帝，不管你在你的生活上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上帝都掌权。但是上帝掌权不表明不表明什么，除非你知道他不仅掌权，而且他是良善的上帝。如果你只知道他掌权，你小胳膊崴过大腿，反正变成宿命论了，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没办法，他是上帝，我人嘛。如果你知道他不仅仅是掌权的上帝，他又是个良善的上帝，你自己的心就会放在你的肚子里边，你一定会有平安跟喜乐。因为不管在你生命当中碰见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有他自己的旨意在里面。你看看保罗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边写了罗马书，他在这边在马其顿的教会又有更多的劝勉，然后他让尤推古可以复活。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可能就不会发生。有很多弟兄姐妹问，你们自己也可能会问，或者别人会问你，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是吧？ What's the will of God for me? 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基本会回答，不管怎么样讲，怎么样开始，基本会回答，你就在上帝旨意当中，你现在就已经在上帝旨意当中了。你现在需要明白的是，上帝现在在你身上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是个学生，你不是牧师，你是个牧师，你又不是学生，反正上帝把你现在的身份，你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是孩子，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做什么样的职业，在你现在上帝把你放在了环境中，就尽心职守就好了，忠心良善就好了。所以你跟我是已经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了，不要问五年以后会怎么样，你今天是不是在上帝面前能够敬虔，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上帝面前能够忠心良善的侍奉他。保罗就是这样，他就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上帝让他做的工作。所以在你的人生的计划受阻，保罗的生命他的计划受阻，至少能学这些功课。第一个是上帝的掌权，还是上帝的良善。 Alright，教会的领袖，他从第十八节第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刚才弟兄帮我们读的是他人已经，他现在人他在哪儿了，他已经从特洛亚离开了他已经在特洛亚离开了，他从这个地方然后叫米推尼亚，然后基阿，然后萨摩，然后到米利都，这块已经离以弗所很近了，但是他没有回到以弗所，因为害怕再有太多的耽搁。然后他就叫以弗所的领袖们来到这里，然后他跟他们告别，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这几个地名听起来都很咬嘴，但你回去做一个背景的考察，这几个地名其实都非常非常有名的是荷马史诗的作者啦，什么亚历山大的亚里士多德的故乡啦，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就不提了在米利都，他要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跑在他这边，然后他跟他们有一个劝勉。他大概做了两件事情，在整个第十七节到第三十五节，第一个他讲了讲他自己侍奉上帝的表率，或者他是怎么样侍奉上帝的。第二个就是劝勉，作为教会的领袖，你们应该怎么样侍奉上帝。我在我是96年信主的，就是96年信主。现在将近快30年了吧，差不多。在国内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也混了很久了。做牧师几年的时间，但听了故事有很多各个教会的好的坏的，健康不健康的状况。但是大概 大概可以基本归结为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Lack of healthy leadership， 没有健康的领袖。信主的人很多，爱主的人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大家就在一起聚会，但教会一直没有往前发展，甚至碰上一定的一些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应对，然后就产生分裂，产生分歧，产生纷争。基本就是如果当然问题很多很多了，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 list 上面，应该在上面最高的是 lack of leadership， lack of healthy leadership。 教会里面都会有什么长老了、执事了、牧师了，但是不表明他们是 healthy leaders。 不表明他们是 healthy leaders， 这个话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我现在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所以这个话不是给在座的各位听的，也是给在座各位，也是给我自己听的。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是讲到保罗他是自己是怎么样侍奉的，然后他怎么样劝勉当时教会的领袖如何侍奉。那大概从这段里面呢，我们不一节一节的讲了，我们把它里面的大概要讲的内容给提炼出来。第一个呢，就是从他的字里行间里面能够看到当时教会初代教会领袖的架构是个什么样的架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作为一个领袖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还有他的品格。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章节已经讲得比较清晰了，但这段我们就把它稍微的提炼一下。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对待以弗所教会他用了几个不同的词，你如果花时间看的话，前面是长老，对吧？后面又做了全群的监督，对吧？然后又叫牧养教会。他其实这三个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经常常用的对待教会领袖的尊称，或者对待他们的称呼。但是这个词呢，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面，他用的也没有什么单数，也没有什么多数啊。但是在原文里面，这几个词基本都是用的是多数，是个群体。他不是讲到某一个人，他是讲到一群人。所以在以弗所教会，外邦人的教会，他们的领袖是一群的领袖。什么是长老啊？不是长得比较老的就是长老了。有人说啊，这谁谁是你们教会的长老，诶，他怎么是叫长老？他长得不是比较老吗？他不就是长老？ No， 教会的长老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叫做我们现在英文是叫 Presbyterian， 对吧？长老会。但是它的原文大概就是这个词了， Presbyteroi 就是叫做长老。然后全群的监督 Episcopoi， 你知不知道有叫英国圣公会 Episcopalian Church， 对吧？叫做好像是监督会或者圣公会。这个牧师这个词呢 Poinenoi，我们就把它英文把它翻译过来，就叫做牧师的 pastor， right？ 有人叫做 bishop， 叫做监督或者 episcopalian， 然后叫做 presbyter 或者叫做长老，然后牧师 pastor 或 poinenoi， 这几个词在这段圣经里面是互换的。一个教会里面，你不管怎么样叫他，你叫他牧师也好，你叫他长老也好，你叫他监督也好，你叫他 overseer 也好，都是讲到同一个职分，都是讲到同一个职分。所以在教会的领袖层里面，第一个是 team leader， 就是多数的领袖；第二个就是没有 hierarchy。 什么叫没有 hierarchy？ 好像说长老比较牛啊，这一等的，下面是小长老、小小长老，然后执事、小组长、小小组长、同工，然后反正好像是一层一层的这样下来了哈。 No 教会不是这样，教会的领袖层他没有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等级的，不是监督就比长老小，牧师就比监督低，或者这样。大概从这段圣经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把它因为这段圣经不是在讲教会领袖的架构，但是从保罗对待以弗所教会他的劝勉能够看到教会领袖架构，至少你能看到这两点。我比较强调的是这三个 大概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教会以后希望在你们教会，当一个牧师来了，他跟教会的长老是同样的职分，他们要做的工作是同样。那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大概呢，你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有这几件事情啊给大家听，然后我会放在比较重要的这一点，就是教导，因为这是保罗他自己讲的，也是劝勉当时长老们要做的工作。三件事情一个教会的领袖他需要做的，肯定不是他当了长老以后他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就先把坏的先讲出来啊。在这段圣经其实已经也有彼得后书其实也讲到甚至耶稣基督自己也讲到说，你在这边侍奉人子来，不是要被人侍奉，乃是要侍奉神，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吧？然后说这是上帝给你的这些托付，这是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做群羊的榜样，这是彼得后书所讲。所以做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肯定不是想要满足他中年危机的需要。这个大家这个先放在这边了，你们中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什么叫满足中年危机的需要哈？我在外面没几个人听我，哎，你看他教会几十个人坐在这边，感觉特别的好。你看我比你们高一点，而且就我一个人讲，你们都不得讲，就我一个人有话筒嘛，感觉可好了。如果是这样，你这样的人做长老，教会一定完，一定完。因为他没有办法接纳别人挑战他的权柄，他的权柄就是我的台子 ，it's mine， 我可以把这个当炮台，讲台当炮台来对付大家。No， 这个是在这段圣经，在整本圣经里面一直说不能这样做的，因为好牧羊是为人舍命的，为羊舍命的，对吧？好，那他的职分大概有哪些呢？他的大概职分有哪些呢？做教会的 leader 一定是 lead 的。一定是立的。在这段圣经里面他提到教会的带领没有太多，他提到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守望，一个是牧养。我们先把牧养拿出来来讲哈，就是作为教会的领袖他的职分。记不记得保罗在这段圣经，你看到保罗他在侍奉教会的时候，他是教会的创始人哈，他侍奉教会的时候他的心智是个什么样的心智？牧养的心智，在第十九节、第二十一节还是哪几节？他不停地流泪为他的众教会祷告，在那边待了三年之久，在以弗所，为这些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状况不停地流泪祷告。这个是牧者的心 ，shepherd， 牧者的心。我们先还不要提到他的讲道。讲的有多好。如果教会的领袖他不像耶稣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基本这个牧师已经属于不合格的状态了。耶稣怎么样为他的羊舍命，保罗怎么样为他所建立教会的弟兄姐妹舍命，一个属上帝的牧师就应该为他的羊舍命，或者有这样的心态。在你们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我会问一些的问题。如果你是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物，或者你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能你的身份比较高，可能你赚的钱比较多，大家觉得你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成功的人士，可能你有一些能力了，可能会讲，可能知道圣经。但是我为教会的领袖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是不是随着弟兄姐妹的心在波动和跳动。他的痛苦是你的痛苦，他的喜乐是你的喜乐，他的生命是你的生命。教会需要的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教会需要的是这样的领袖。我记得以前在我们，这是好早了，那是在匹兹堡了，好早之前，西沙都还没去了。我们当时在我们家就有个小组，我是小组的组长了，他是小组的副组长， 他是来美国的一个访问学者。那他跟他的太太才是年轻人，30岁左右不到，年轻人刚生了两个孩子。那个时候很多人还都回国了嘛，1516还是1213，大概那个时候很多人来到美国都不想在这边待，打算回国。那他们就为这个事情很纠结，到底留在这边呢还是回去。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回去了。他再回去当然送行嘛，大家都有吃呀，然后做一个 fellowship， 大家围在一起啊，讲一些见证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做这个工作。当时他讲了一个话，对我的你可以说打击相当大。他说他当时在生命中间最纠结的时候，他也祷告，但是他不知道他拿起电话应该打给谁来问。哇，他是我们的副组长啊，我们基本上两个礼拜坐一下聊一聊的，一起喝个咖啡啊，然后聊一聊啊，基本就是聊 business， 聊什么 business， 教会啦，小组的查经啦，怎么预查啦，大概是这种。他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他自己的挑战 I don't even know， 我完全都不知道，知道一点点嘛，但是完全不知道。我根本不觉得当时我在带那个小组的时候我是有牧者的心怀的，我只是把这个东西给他带好，让这个事情发生。至于他这个什么样的人，他姓张姓李的也可以带，姓马的也可以带，反正只要把这个事情做了，没有在思考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是脑袋里面想的就是事工或者事情。这个是没有牧者的心怀，这个是没有牧者的心怀。这个已经过去十几年了，这个在我的心里头一直在不停地碰。我们已经失掉联络，他们最后回到湖南，然后好像干的也不错，但是前段听说他们挺纠结的，因为国内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十几年前 I'm not doing this， 根本就没有在牧养。教会里面，我们过会儿会讲到教会的权柄是怎么样建立了。教会里面什么时候教会发现这个教会它里面的这种核心力、向心力或者凝聚力，我们就叫它的凝聚力很强呢？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凝聚力很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家一群人，它出现的事情出现的问题，它变成整个教会的问题，至少是你们整个小组的问题。你们教会没有两三百人吗？这么多人，几十个人在一起，应该是大家互相彼此认知的，应该是认识的。你如果有300人，你可以说坐在这边跟坐在那边的并不彼此认识，你们应该是彼此认识。我如果是你们教会的牧者，你家发生的事情和你家发生的事情我应该都知道，应该都知道，因为这个教会不大，对吧？应该是这个样子。这种凝聚力的发生是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问题跟难处的时候，你进到他的生活当中，你不仅知道发生什么，你还可以了解之间的感受。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经常说小组是关系的建立。昨天我还跟我太太在聊这个事，什么叫做关系的建立？什么叫建立关系？很多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出去一块钓鱼啦，吃个 BBQ 啦，然后下下棋啦，玩一玩啦，打打游戏啊，好像关系都不错。过多少年了，根本彼此都不认知，都不认识。那个不是关系，那个是玩伴儿。啊，那是所谓的一般的朋友，就吃饭的朋友。我跟你也可以吃火锅，我可以跟他也可以吃火锅。有的没有的，反正聊的，聊的好的多聊聊，聊的不好的，我们下次就不聊了嘛。就不是关系的建立。什么时候开始你真正有关系的建立呢？就是 emotionally engaged。我已经岔开话题了哈，这不是我经常做的事情，但是 I'm just going。这 emotionally engaged， 在你彼此生命中间，你的情感已经可以互相的交错了。你认识他，不仅仅认识他的身高体重、他的长相或者他的爱好，你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而且你可以感同身受。他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也可以感同身受。 You are emotionally engaged。 这样的时候，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才会越来越强壮。 Hopefully 这个是上帝所做的工作，因为你们碰上很多的难处跟挑战，你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主的旨意。这个关系是一辈子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因为你们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间啊。 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劝勉，我知道我们都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很骄傲嘛，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因为当我把我自己的感受讲给别人听，很可能会被别人践踏。什么叫被别人践踏呢？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被践踏的例子，你们就知道，你们在小组里头经常发生了啊。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比如在小组，刚开始先没查经之前，大家就讲你这段怎么样啊，你这段好不好啊？然后大家就有分享嘛。终于鼓起个勇气说，前一段时间出个车祸，哎呀，心里头很受惊吓，很难过，对吧？这车也有损失啊，自己也受很大惊吓。本来你是想跟大家分享你的感受，然后他跑过来，你开的什么车啊？Honda Civic， 我就说嘛 ，Honda Civic 不行。然后他就说，对呀，我开的是福特，福特就好啊。然后就开始讲这个了，大家聊啊聊啊聊啊，到最后美国车、日本车，然后这个人受了车祸，这个人出了问题，他都晾在一边。你们在谈什么？终于，下次我不讲了，再也不讲了。Because you are not emotionally engaged， 一个灵魂在这边受伤。在这边有难处 ，You don't even care。这个小组，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会找小组长聊的。It's just bad。我下次祷告，我孩子病了就不来小组了。That's how bad that is。所以 ，please， 不管你是不是教会的领袖，不管你在教会是什么样的职分，如果上帝把一个灵魂，真的一个灵魂放在你的面前，为他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把你自己的心敞开。你们可以关系进到更深。如果一个人受伤，一个灵魂受伤，像保罗一样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劝勉，或者说跟与他同在，劝勉跟教导或者帮助他，甚至跟哀伤的人一起同哀伤，跟喜乐的人一起同喜乐，这样的教会小组会不一样的小组。我就已经岔开话题了。这个讲到其实是在讲到牧养的工作哈，你对灵魂真的是有兴趣。守望在这段圣经在最后了，保罗在劝勉他们的时候就说，你们有狼进到你们中间，对吧？可能会你们中间有些人就离开真道，然后作为领袖你们要为自己谨守，过一会儿会讲哈，然后为你们的群羊能够谨守。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知道，当他的羊受到伤害的时候，当他的群羊，当你这个小组，当你上帝给你的这群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护他，你一定要保护他。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稍微的有一点点，反正还是给大家举了。如果你是个教会的牧者或者小组的组长，或者你圣经知识稍微多一些啊，你信主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有些人会找你的，一定会找你的。会找你问你圣经的问题呀，然后到你们家吃饭呐，然后你在教会比较积极嘛，而且你有个大卡车，对吧？经常叫你搬家，到你这样希望你帮他买菜什么之类的，还希望没事到你家住一会儿，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在这个地方。That's okay， 我们就是为了来侍奉其他的人嘛，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每一次的对个人的侍奉，每一次对一个人的侍奉。千万不要是以周围整个教会 99% 的人为代价的，你懂我意思吗？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两个人就可以把我整个我一个礼拜的生活全给他毁了，因为他礼拜一找我，礼拜二找我，礼拜一找我祷告，礼拜二找我读经，礼拜三找我悔改，然后礼拜四没什么，一次都三个小时，我还活不活了，对吧？你的需要真的很大，对吧？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小组的领袖或者教会的领袖，你一定要牧养你的或者保护你的群羊，保护你的群羊，让你的群羊应该有足够的喂养，不要让这个异端或者其他东西能够进到中间，你要保护或者守望你的群羊。我刚才举了这个例子而已。OK， 所以他的职责，教会领袖的职责啊、要带领呢，在这段圣经里头讲的非常少了，但是大概。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很简短的提一点，教会需要有方向。什么叫方向？我们到底在侍奉谁？我们到底要往哪里走？这个教会应该以后变成个什么样子？是在这边聚会呢，还是买堂呢？还是我们以后要多少人呢？怎么样？教会人在看领导的人给 给他们一个答案，因为上帝拣选这些人的 lead 来管理，上帝给他们的这些资源，马太福音第25章给他们这些资源的目的是让上帝的国度可以得到拓展，对吧？那领袖他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 lead oversee 还有 shepherd。 一个领袖他的或者一群领袖他的权威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他的权威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威建立起来就是你大概你的身份了，你的身份会有一定的权柄放在你身上，不管你水平有多糟啊。我如果现在是我们公司的 HR 的 head， 哇，那这人力资源部的头，那不得了啊！我要不要找月平面试？我一句话说了算了，是吧？那就是我看你就不顺眼，我就想发言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能力高不高都无所谓，但是我有自己的权柄，因为我有我的身份。在教会里面，虽然你现在成为牧师、成为长老、成为监督，这个是你的身份，你的权柄的建立一定是因为上帝的话，一定是因为上帝的话。你记不记得刚才我讲教会出现的问题 lack of healthy leadership， healthy leadership 不是教会没有牧师跟长老，是教会牧师跟长老他没有办法，或者说他在解读圣经，他在对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服他，基本你的权柄就丢掉了，大家会尊重你这个 office， 尊重你这个职分，但是你想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做事就非常非常的难。 leader 其实很简单，它的定义就是 you are being followed， 就是叫 leader 嘛。我现在说 let's go to Grand Canyon， 耶、yeah! ，然后大家都鼓掌一块去，我就是 leader 了。我说 let's go to Grand Canyon， 我们去大峡谷，没一个人去，那我就不是 leader 嘛。没有人 follow， 就是 no leader， 对吧？怎么样让能够可以 follow你从上帝来的这个意向或者教会的方向，一定是从这里面来的。Always teach。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自己是怎么样教导的？他教他长老们、教会的领袖是怎么样教导 ？The basic the same thing 啊，大概可以分成这几个啊。第一个里面的内容、场合、对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教导什么东西啊？他在教导的内容里面，他自己讲了两次，一个是对你们中间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有益的。避讳不说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教导他们教会的领袖也是，你们要放胆哈，让他们一切应该讲的全部都讲出来。所以对教会弟兄姐妹有益的、好的，不要害怕，按着上帝的旨意放胆无惧的讲。那里面他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会过会讲的这个，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可以对弟兄姐妹有侍奉。一个像这样的公开场合，在私底下的探访，在小组都应该有，任何人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是希利尼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可以讲。所以啊，还有在最后在花的这边哈，讲到他的保罗在讲，不是一些教导，不是一些就是道德的教导哈，你要好好做人，不要撒谎，不仅仅是这些道德的教导，他教导的中心是让他们有悔改的心，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可以显明上帝国度的荣耀，对吧？在第21节、24节、25节，基本它的中心不是一个道德的教导，是显明福音的真谛。过一会儿我们会再把这个稍微的 unpack 一下，讲到福音，它的中心是讲到福音。基督教会跟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越来越重叠了，它的重叠是非常微妙的，基本就是这个社会会把基督教会吞灭掉。什么意思呢？我在座的，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不是在得罪你啊。很多人说宗教嘛，就是与人为善，对吧？你看你们基督教也挺好的，叫人不要撒谎啊，叫人要有个敬畏的心啊，连我们的党都说要有敬畏的心啊，对吧？你都不错呀，马上要。Tax return 哈，不要 cheat 呀，要爱你的太太，要爱你的孩子，要做一个好丈夫， 只要做一个女人的丈夫，不要犯奸淫，不要偷盗，不要撒谎，多好啊，多好啊，对吧？所以这个基督教呢，对社会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各个宗教都有一定的贡献，还让你谦卑，多好，为人舍己，多好。如果你的教导只是在这些方面呢，你根本不要去教会，根本不用去教会，因为你的同事估计跟你道德观很像，只要他是个保守的人，他可能是个佛教徒，他可能是伊斯兰教徒，他可能是个无神论，他跟你的道德观都很像，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去教会干嘛？哦，哈利路亚，唱唱歌，然后读读圣经，最后不是殊途同归吗？都是让做好人，只不过你是基督教进天堂，我们是叫涅槃境界，或者说 whatever， 反正人也没去过。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point? 我在说什么呢？我是说，基督教会跟这个世界最大的区别，不是这些道德的教导，不是这些道德的教导，不是这些道德教导，是福音。这个福音，它不仅仅是在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我们复活节刚过，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啊。他从死里复活，它是真实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先把这个放在一边。这个福音，它跟这些道德的教导不一样的地方，它是 cut really into the heart， 它进到人心的里面。你看看在21节所讲的这个福音哈，保罗在这里面他有一个定义，他说又对犹太人21节，又对犹太人跟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他基本这个福音在讲什么呢？就是一切良善的事情，好的事情，人是根本发自内心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你的这些道德的教导，基本都是来为你自己的好处，而且是你不愿意做也不可能做出来的，因为在你的里面，保罗在我的里面就是完全没有良善。你看，这跟一般生活的道德教导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道德的教导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只要对你有益的都可以做，只要不伤害别人都可以做。福音是告诉你，你根本就做不出来，你根本就做不出来。十诫你连一诫都没办法遵守。一届都没办法遵守，因为每一届它都跟第一届有关，除我之外没有上帝，你不是上帝，你没有办法行出上帝所要求的道德。这个是福音所带来的这个 tension。 你要想做一个好丈夫吗？你可以做一点点的工作，但是一旦你的利益受到冲突，一旦你的王国受到挑战，一旦你的权柄受到挑战，你马上就反了，因为你不是上帝，只有上帝是上帝。所以他在这21节讲到整个劝勉有益，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他的中心就是福音。所以作为一个牧者，小组的组长也好，你带查经的领袖也好，教会的牧者，如果你没有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 unpack 或者把它解开，然后进到人的心里面，我觉得基本你的领袖地位就差不多了。因为他可以听你的，他可以听他同事的，然后他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到你的教会来啊？所以保罗在这段他是这样教导的，他是教导他的长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是这样教导，所以大概的职责是这样。教导是建立教会权柄的一个中心，这个台子是你可以让弟兄姐妹，用一个我们属世的话来讲，可以扶你的一个关键地方。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对圣经真的不熟啊，我在座各位你站讲台的弟兄，我今天就走了哈，所以你也不用骂我。在讲台站在讲台的弟兄，你如果讲的真的不清楚，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圣经也不是很熟，你还想让弟兄姐妹回家读经祷告，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状况。因为你自己已经读了七个小时，是吧？你每次准备讲到七八个小时，然后讲了一篇这，然后你让大家回去要好好读经， 你都讲不清楚，你让我读啥经啊，我的妈呀，对吧？ It's bad, it's bad, it's bad. 如果基督徒不读经，那就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就该干嘛干嘛。This is the only thing we have left. Only thing we have left. 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你的教导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要提醒我自己，我的圣经到底熟不熟？我跟我们的门徒说，你要把圣经能背多少背多少。你如果背不了腓立比书，提多书可以吗？提多书也不行。犹大书可以吗？犹大书也不行啊。诗篇第一章可以吗？诗篇第一节可以吗？ Gotta do something, come on. The word of God. Okay, alright. 品格，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保罗他自己彰显这个领袖的品格有哪些，他也教导他的领袖们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跟大家分享了啊。第一个就是比较简单，就是放胆勇敢的讲，真的不要怕，我们是在上帝面前一切有益的，对弟兄姐妹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告诉他的长老也是这样，不要害怕，只要讲。记不记得在19章，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对保罗讲，不要害啊，在哥林多前书啊，在哥林多教会，在18章，圣灵就对他，这里面有很多我的城，我城里面的人，不要害怕，就继续讲，是吧？放胆无惧。另外一个呢，讲到 humility 哈，讲到谦卑，这两个词好像看起来正好相反的，一个是你胆子很大，该讲什么讲什么。但是另外一点呢，你又非常的谦卑，你知道你是在侍奉上帝的，你不要觉得你对圣经有熟识，你不要觉得你有些牧会的经验，不要觉得你好像在其他教会混过或者怎么样，你就觉得自己 very arrogant, I know it all。 我看到有些我们的教会的一些人，年轻人啊，他们很想证实自己嘛，因为想要觉得他们在国内教会待过，然后在小组里面侍奉，他查经基本查不太清楚了，正好我在场，然后我就帮着解释一下。然后那个年轻人一点很笑，很好笑，因为我比他大几十岁嘛。他就说，哎，对对对，刚才牧师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心想，你想说你咋不说呢？你那非得等着我讲嘛。就是他其实你能看到哈，他其实真的想要建立自己的权柄嘛。他真的不是不够谦卑，但是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那我的圣经也不够熟，我对上帝的认知也不够清晰，但是在讲的时候别人觉得啊，你好像都很熟哈，好像都知道，但是一旦这个东西啪嚓掉在地上，脸子挂不住嘛，就开始装假了。一旦开始装假，你就不谦卑了。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保罗的一个你可以说给他的一个特征了，或者对领袖的要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真的爱惜你的群羊啊，真的是爱惜你的群羊啊，为他不停的流泪祷告。我在挑战在座的各位，你是小组长或者教会的领袖，你为你自己的教会有没有痛哭流涕过？Come on,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瑕疵，这是上帝用他自己儿子的宝血所赎买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然后教会里面人心的冷淡，教会之间彼此的攻击， It's just not right. Just not right. 你不会为某一个人觉得非常的痛苦，你会为整个基督身体他受的亏损痛苦流泪，为教会祷告了，为 GFCC 祷告了。在过去一年两年发生的事情 It's just not pretty. It's just not. 我想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就留下一些不太好的伤痕，但耶稣基督的身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为上帝基督他荣耀的身体祷告啊，这个是爱惜群羊，爱惜教会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律己了，他说要谨慎自己，而且要谨慎教会。当一个愿意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人， 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来侍奉教会的时候，保罗在他的提醒，你们要谨慎自己。谨慎自己在哪一点呢？在这段圣经里头没有提到，但从外面来讲，先从外面来讲，然后我们从可以从里面来讲，基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这都不是从上帝来的，对吧？这些都是挑战，这些都是需要谨慎的地方。这个东西很不得了，到底在这个小组里面谁说了算？到底在这个教会里面谁说了算？到底在我家里面谁说了算？当然这个国家就更不用讲了，现在在竞选总统啊，到底在这国家谁说了算？这个问题是困扰每一个在一个体制当中或者在一个 institute 里面的问题，权柄的问题。教会的权柄在哪里？谁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的头啊，当然我们大家都这样讲，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的头。如果我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他是不是头？他当然是头了。我们教会如果长老都没有了，教会耶稣是不是教会的头？当然是教会的头。这个教会或者你们教会或者我们教会并不一定非需要我可以做他们教会的牧师的，因为耶稣是教会头，他呼召了这个教会，他要为这个教会负责。如果哪一天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上帝呼召他成为那个教会的牧者，我的心态应该有的心态，那心里想他是老几啊，我什么什么、应该有的心态是他必升高我必衰微嘛。施洗约翰的心态是这样的心态，那为什么我的心态是说我这个台子是我的呢？我必须要讲，我觉得他讲的不够好，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权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但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建立一个基督的权柄，建立一个教会的权柄，在这个 slide 里都没有讲，基本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建立他的权柄。 The word incarnate 就是道成肉身，你能把上帝的道解明清楚，上帝的道在你的生命中间可以彰显出来，就是这么简单。其实真的是这么简单啊！你对上帝道的这种渴慕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的，真的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你如果对上帝的道不渴慕，你从不祷告也不读经，一定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你对上帝的渴慕，而且上帝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它是怎么被活出来的，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经常悔改的人，就是你知道你是有问题的，你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让他能够光照你，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还是你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没有办法接纳批评，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对你的挑战，总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不得不站在这个位置上让别人可以敬仰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You're not even probably not even a Christian， 因为基督徒他如果知道自己是没有罪的，他就以神是为说谎的，他如果认自己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对吧？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内容，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生命，更不用说领袖的生命了。所以你要为自己谨守，谨慎自己。钱当然讲到你的得到的利益哈，不仅仅是那个钱呢、有些是讲到就是那个钱，我要挣那个钱，更多的是我要得到我的利益。教会里面任何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职分还并不是最重要的，职分所带来的益处比较重要。我可以掌管别人的生杀大权，我可以别人可以敬仰我，我的面子上挂得好看，这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自己个人知道的，有些牧师其实是因为中年危机，然后在世界上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在教会里面找自尊的，这一定走不下去的，一定走不下去的。这个是讲到钱了，更不用说色哈，这个问题 危险性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非常很大，因为魔鬼会用这个方式来毁掉教会的见证。你并不一定跟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生有身体上这种接触，但是一旦出现一点的问题，教会会出现很大的波动。现在你如果看到我跟一个非我太太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在你们旁边的叫哪个公园在那散步，而且经常看见，你不用讲了，你不用说了，下次我就可以不用来了，来了你也不用听了，因为你我说没什么，我们连牵手都没牵呢，她刚失去她丈夫，哦 ，even worse， 那样，我在给她做圣经的辅导是吗？哦呀，我太太也不需要知道 ，no， 这个问题在我们教会发生，不是在我身上，在我们教会发生过，非常的常见，我以为其实并不是那么常见，那非常常见。教所以谨慎自己啊，保罗在提醒他教会的长老谨慎自己，可以从这大概从这三个方面啊看，还有当然你自己生命的度量，你的骄傲，你的自持啊，在这个讲台或者教会的牧师或者教会的长老 even 这个工作，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没事别搞这，你会把整个教会的荣耀败坏掉。如果是上帝的呼召，这是非常荣耀的路，因为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让你的生命得到很大的建造，所以也是一个呼召，也是上帝的呼召，也是上帝的拣选，也是上帝的炼净，这是非常非常蒙福的工作。但是也是就是让一个领袖可以在教会中间独自的面对上帝的工作。我知道在你们教会现在还没有牧师也没有长老，虽然我们有几个领袖，两位领袖出来为他们祷告了，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非常不容易的工作，让他们可以清心，让他们可以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为他们的家人祷告，为他们的孩子祷告，因为魔鬼一定会攻击的。我巴不得这个教会在年底有一个属上帝的长老群能够出来为他的群羊守望、牧养、教导。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或者领袖的劝勉，然后他们最后在36节往后就抱头痛哭啊，因为保罗在好像再见不到他了，的确也就没有了。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就直接被抓了，他的旅行就结束了，布道旅行基本就结束了，然后就送到罗马，在不同的地方来讲他的见证。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保罗对教会的一个劝勉了，为教会的状况献上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各地建立教会，你在各地兴起属你的人，而我们也可以看见各地都有愿意更多认识你，愿意更多跟从你的弟兄姐妹。天父，按照你自己圣善的旨意呼召教会的领袖出来，这群人是愿意跟从你，撇下一切来跟从你，把自己的心放在你的面前，不仅为你死，而且为你所拯救的灵魂死。天父，给我们这样的领袖，给我们这样的牧者，给我们这样的监督，给我们这样的长老。如果你让教会悔改，天父就求这些长老能够带领教会悔改。你如果让教会圣洁，天父就让这些长老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被圣洁。